第七个故事，路加福音第161章，有钱的人和拉撒路。在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想要大家想想它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和以前讲的遇到耶稣的故事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故事中有两个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因此我想要你们思考一下这些不同。在我讲完故事之后，我会谈论那一点。现在我们来讲下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耶稣讲的故事，他是在走路的时候讲的这个故事的，很多人都围绕着他，他在走路的时候就讲了几个故事。我们知道的那些故事中的一些是关于丢失的羊的，另一个是关于丢失的硬币的，另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因此耶稣讲了几个故事，再加上其他几个，我现在想和你们分享他讲的几个故事。那时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也和耶稣走在一起，他们听到了这些故事变得很难过，他们就开始和耶稣交谈。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故事是为他们讲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故事也是为众人讲的。好了，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就是耶稣讲的故事，下面就是从圣经上来的故事。有一些和有钱的人，他们通过穿的衣服来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天天大吃大喝，尽情享受。在他的门口躺着一个生病的叫花子，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躺在那里，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来填饱肚子。狗跑来舔他身上的疮。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漂亮的衣服，天天大吃大喝，尽情享受，在他门口躺着一个生病的叫花子，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躺在那里，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来填饱肚子。狗跑来舔他身上的疮，他在阴间受苦，远远地望见了拉撒路和亚伯拉罕在一起。财主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派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亚伯拉罕对他说，孩子啊，你想要到生前你要什么有什么，拉撒路却什么也没有啊，如今他在这里享福，你倒要受苦。不但这样，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没有人能从这边到你那边去，也没有人能从你那边到这边来。财主说，既然这样，求你派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去，我还有五个弟兄，我要拉撒路去警告他们，免得他们死后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摩西和先知们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你的弟兄如果愿意，随时都可以读他们所写的书。财主回答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这样，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离开罪恶。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算有人复活，他们也是不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些不同点，这个故事和我们听到的其他故事有什么不同。我想要大家想一下这些不同点，这个故事和我们以前听过的其他故事有什么不同，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一个人是有钱人，另一个人是穷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同点？在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是你想知道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说有钱人要进入地狱，而穷人要进入天堂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儿，是吗？他讲到了人们的许多生活的情况，你认为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是真的？耶稣和圣经都说到了我们的生活，是吗？ 好的，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进程三。进程一是教学阶段，进程二是讲故事阶段，进程三是我们倒回来谈论与这些故事相关的我们需要观察和调整的不同的世界观。因此现在是教学故事前的分析的时间。不同的文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你们会选择不同的故事，但你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会怎样用不同的背景来讲呢？或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下，你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警告呢？在我们做门徒训练中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你会用口头的方式来讲圣经故事？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些能够引出一些故事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仅仅跟随圣经的历史故事，因为他们能够记住，那里的故事是可能发生的，是便于记忆的。圣经故事就加强了他们的记忆，并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没有必要奴隶般的跟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讲种子和撒种人的故事，来使我们得到对神的话会有不同反应的思想。接着我们会想办法来讲几个故事，来说明在不同的情况下见证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设计进去的一个次序。在我们讲种子和撒种人的故事的时候，我省略了故事中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关于耶稣所说的比喻的问题。他做了一些解释，并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中关于人心和顽固的人们没能理解那样的事情的意思。那是神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对于刚刚相信耶稣的人来说，那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也就是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让人们相信他。因此在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把那一点跳过去了，但在那个故事中我很明白那一点。在对话的时间中，有一些人可能会问一些困难的问题，在你听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你已经听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对话阶段。在这个领域里，在任何场景中知道那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你讲这些故事和对话的时候可能会很乱，它不会像我们的问题和答案那么清晰，人们会进入很严肃的讨论，甚至是争论。现在我们回到早期的其中一个故事原则中去，这就是胜利。我们不想强迫他们到那一点，并且说，如果你不相信那一点，那么你就不要讲故事了，或是暗示，如果你现在不同意这一点，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但在门徒训练中，我们不想在还没有完全明白门徒训练的意思的时候留下那个对话会议。所以在福音传道中，我们没有强迫他们相信，但在门徒训练中，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注意那一点，在这里也不需要保持福音传道的心境。我们正在做门徒训练，我们想更抓紧那一点，所以在会议中要注意那一点，而且示范也是很清晰的。那么让我来说说，如果你要讲故事，你要先把手套脱下，进到那个地方去，和他们一起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回答一些比较难的问题，或者跟他们说，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你就还没有明白。这带给了我们论点和警告。记住，我们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带一些学术性、神学性，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回答困难的问题，而是口头学习的人不会像那样问问题。所以明白了那一点，在你进入口头学习的人当中时，在对话中讲故事时，你需要注意不要问理论上的、学术上的问题，你要问很实际与故事相关的问题。许多人也跟随着圣经的历史故事的顺序，他们会问从故事中来的问题。 在某一点上，他们通过问问题和回答已经把故事概括了，继续和他们交谈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但让他们提出问题是比较好的，这样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理解水平来谈，而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来谈。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其中一件更困难的事是怎样问正确的问题。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只是把在这里问到的机械照搬一遍，问这类问题的一些指导方针又是什么呢？我们问故事的基本情况的问题，和从基本情况、暗示、结论和发现的原理而来的问题。除那以外，我们一般要进入到应用问题阶段，这是怎样和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你的信仰有关系的。神想要你做什么？要你跟随什么命令？要和什么罪断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习惯等那方面的问题。我们谈论故事中对话，就是从一个很实际的执行角度来对这些特殊的事实做出反应。从这些问题中可以做一些对话、讨论和一些展示说明。就像吉姆说的，就门徒训练来说，你要说，门徒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他做的，那就是跟随着那类问题的对话。因此，并不是你只仅仅问问题，而且你还要帮助他们发现真理，并且应用真理。最好的情况是诚恳的对话，这并不是领袖问问题，而是小组里的人回答问题，是通过人们的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处理圣经的方式。这样，你问到了所有种类的问题，比如说有钱人和拉撒路的故事。如果他们知道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故事的话，这就会很普通了。他们会说，这是不是同一个拉撒路呢？简单的回答是，不，这是另一个叫拉撒路的人。这就是必要的答案了，他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我也在尼哥德慕的故事和把黄铜蛇举到杆上的故事，那也是我有了一个问题，就是看看像魔术、黄铜蛇、一些拜偶像或是一些想象的问题。我有兴趣想从其他世界观中知道，举起黄蛇的故事是不是和力量的创造相混淆。我想有时候在故事前的对话中，你可以布置一些场景来说明那天的情景，它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但你会明白这是那个社会的禁忌或不是禁忌。我知道在我们第一次用英语做侍奉时，我们拿出每一个记忆的章节把它放到音乐中去，那就会在人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最长久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也有人提醒我他们学过那些歌曲，这就在门徒训练中从理论和惯例中帮助了他们。因此你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引用歌曲，而是适当的自己创造。我们中的许多有文化的学习的人已经发展了你是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及成为基督徒时发生了什么样的神学理论。有时我们有把它强加在圣经中的趋势，在这里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必须回来并且说，这就是这个故事，这就是他的教导。现在你会注意到这些故事是很不同的，实际上那就是圣经怎样不同的教导故事的。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得到我们要去哪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时发生什么事，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人的区别，分享信心的必要，你是怎样分享信心的，分享信心的力量的大体框架而讲的一系列的故事。所有这些重点都是放在见证上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些故事，他们是作为一个整组故事里选的，而不是选一个故事然后把一些救恩的计划加在里面。媒介有一个缺陷，你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得到这一点。在我们讲故事和对话的时候，你不能够看见我们。我们想再一次肯定，在你听完故事后， 在故事和对话之间的区分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如果在讲故事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打开圣经放在面前，在讲完的时候，把它关上，把它放在一边，把它当作故事来做一下标记。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做法，你确实要找到一些方法来让他们知道你在对话中说的不是圣经，也不是故事，而是一种区分。需要说的另一件事是从这个故事及比一个人所做的见证更好。这种方法中的其中一种设计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的讲，人们就明白了见证的意思。所以只在一个故事中你就可能发现了真理，但你也想带领人们明白基本的原理是什么，在每一个见证中的关键事情又是什么，那当然成了我们自己见证的核心问题。关于故事的其中一件最伟大的事是他们都没有修饰的，没有修正的，他们是神留下来给我们做根据的。在我们思考其他背景的时候，也要想想没有教会的地方，在你去一个没有宗教的地方训练门徒的时候，不管他是天主教的，不管它是天主教的传统还是福音的传统，有时你必须做出规定。在这个故事中，我需要圣经的教导做带领吗？还是我改变方向来迎合我想改变的一些传统？当然，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就很明确地执行了圣经的教导。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说了，基本上你是和关系比较亲密的小组做这件事。意思是说，没有人出入这个小组，这些人都是经常来参加门徒训练的人，因此你们是互相支撑的。不同的是，人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故事，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所以你们要想办法得出总结和指导。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十个步骤中的第七步是对话，但那已经进入到了遵守圣经的原则。但在实际的遵守圣经的原则的场景中，我们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在我们谈论的教会的栽培运动中，最关键的是人们说，行，如果那是真的，我就打算遵守，并立即把它应用在实践中。实际上，在没有文化的人中，比有文化的人中更容易看到遵从。这是一种内容或信息的转移，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实际的生活，这样你就遵守了圣经的原则，并应用了它，并谈到了它。第九步是互相监督。下个星期我们回来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我们也会谈论在故事中学到的这一真理，我们也会谈论这个故事以外的事情，并看看它在工作、生活和家里是怎样发生的，或是我们做还是没有做过的这件事。这不是说我们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而是我们要互相负责任，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会议之间，我们还可以互相问问题，在这件事上，你说你要做的特殊的事上，你做得怎么样了？这不是一种律法上的责任，而是一种基督徒兄弟姐妹之间的责任关系，是一种我关心你，我也希望你关心我的关系。你有权利问我任何事情，我也有权利问你任何的事情。这又回到了示范的整个事情中了。如果你是一个领袖，而又没有带领遵守，那么你就不会很好的传授给别人了。我们谈到的第十步是，我们鼓励小组里的人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模仿这些原则，跟别人讲故事来复制这一点。这些故事可以在福音传道中讲。我想，如果你讲这些人的故事的话，他们会明白一些非常非常独特的事情发生。你要先评估一下背景，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背景来明白所发生的事。当然，他们可以讲整个故事。如果你倒回去的话，这会是一个重点强调的地方， 和开始讲福音故事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把圣经故事过一遍，那也会带他们到救恩中去。那是这些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已经被带到了这里，知道了这些故事。现在他们可以去告诉他们这些故事了，他们可以做一些对话，你可以教导他们，并且带领他们。你做示范，你帮助他们做，接着你观察他们，然后你把他们单独的留下，让他们自己做。现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给你们一首圣歌，来帮助你们记住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所以，这是另一种放在你的工具箱里的口头工具。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如果你做正确的话，示范的作用是很伟大的。如果你做事正确的话，示范的作用是很伟大的。帮助的意思是援助，不要挡在路中间。帮助的意思是援助，不要挡在路中间。观看意思是观察，最好在远远的地方观察。观看意思是观察，最好在远远的地方观察。留下意思是走，离开那个地方。留下意思是走，离开那个地方。只是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只是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只是示范、帮助、观看和离开。